弟兄姊妹们平安啊！上个礼拜不知道大家没有看新闻哈，最近实在发生很多很多的暴力的事情。那在加拿大渥太华的议会有出现恐怖分子打死的士兵，那在加州也有公安人员被打死，有两个。然后在 Washington State 的一个高中也发生枪击命案啊，连这个纽约也有人，这个穆斯林的恐怖分子拿斧头砍人哈，啊，实在很多很多不法的事情，啊，这都让我们看到说末世实在相当的近。那末世快到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就会增多。圣经讲，只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怎么样呢？渐渐冷淡。在末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爱心。所以使徒约翰最后写说，末世到的时候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相爱。那么求神保守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越花能够有爱能够花出来，就像刚刚诗班所唱的哈，让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主的爱。那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的恩典，再次赐给我们有平安，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恳求主你的圣灵把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来向我们打开，愿主你做光照的工作，也愿主你将你的爱再一次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快跑跟随你。我们恳求主你赐福一下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有人说啊，主耶稣在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哈，那其实这话不是真的，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借着他的所爱的使徒亲笔写下来的。刚刚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也是主耶稣给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书信，那不只是给以弗所那个教会，那圣经讲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那封书信也是给普天下，当时普天下众教会来说的。那更是呢，今天神也把他的话语也赐给每个教会，包括我们这个教会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听他对我们所讲的话哈。那么好吧，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几节的经节哈。我们一起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好，你就读这节哈。那么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怎么介绍他自己？他说是那一位行走在手拿着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那一位人子哈。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所掌握着众教会的使者，他行走在众教会中间，他来施行审判，他来对我们说话，他在我们中间来掌权，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哈。那我们不禁要问哈，如果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使者，主借着他的使者把他的信息传给那个教会，那么我们教会有没有主的使者？今天主如果有话真相告诉我们，在我们中间主可以找到谁呢？啊，不知道你盼望羡慕不羡慕成为主的使者，能够把主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弟兄姐妹哈。我相信这是只要愿意的话，主会使用我们。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但愿弟兄姐妹每一位正是有神的话能够临到你，能够来告诉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们的主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掌权，在众教会中间行走说话并且行审判吗？那求神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今天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你相信吗弟兄姐妹？ 那么主耶稣他这被以弗所教会之前呢，他先称赞以弗所教会，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讲一个人之前，我们要看见他的优点。常常我们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的那个缺点。那愿主帮助我们会欣赏别人的优点，我们先称赞他，让他听了进去。主一样就这样的来对以弗所教会说话。那第一点，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有四个点，有四个点他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好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说，以弗所教会他有好的行为。弟兄姐妹，你觉得一个人的基督徒的行为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哈。虽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得救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世人的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既然不是靠我的行为来得救，好像我的行为没关系。结果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的行为呢很亏欠，包括我在内，常常没有注意到这是很重要的见证呢，你说话就去伤害别人都不知道，没有礼貌，非常的粗鲁。那有时候非常的自我中心，其实这一些无形中呢，会给这些慕道友或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那甚至会来绊倒他们。所以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哈，让我们在说话行事方面真是有好的表现哈。那当然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那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真是乱七八糟哈，看不到好的地方，那么很可能呢，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了。因为圣经讲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假使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却没有好的行为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行查到底我们这个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吗？那另外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观念就觉得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很可怕，我们看见这世界动荡不安，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呢？越变越坏，我们觉得根本无可救药的哈，那是一个堕落将亡的世界。那因此有一些基督徒，我不是说所有的，很多的基督徒就觉得我们最要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传福音了，那其他的事就不闻不问了，不理啊，三不政策哈，啊，甚至也不知道这些世人的思潮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这也许是一个为什么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在北美哈，福音派的教会对这个社会失去影响力一个这个原因，因为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起来，觉得根本无可救药了，就不想去参与了。可是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啊，我们不能把门关起来，我们在这里好像只聚我们的会，那我们也不关心他们人间的疾苦哈。我们实在必须要有好的行为，就像这个以弗所当时的教会哈，他们是世上的光，他们是世上的盐。主耶稣称赞说他们有好的行为啊，这好的行为是世人都看得见的。那么就像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看到受欺压的人，看到世界不公义的事情，他愿意来帮助这些弱势的群体。那感谢神，今天的教会啊，特别是年轻的教会开始注意到社会公益的事情，社会关怀的事情，救济灾民的事情，救济贫人的事情，那些受欺压的孤儿寡妇等，他们去关心他们。那我想这都是很美好的事情。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不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聚会，我们在这个社区的里面，我们有好的行为啊，让人能够看得见。因为主耶稣说，你们的好，你们应该把光啊，这样照在世人面前，叫这个人能够因为你们好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那这就是第一点，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地方。第二点是什么啊？为主的名来劳苦啊。劳苦这个字就是做工作花力气，很辛苦很麻烦的意思。那我问弟兄姊妹啊，做主的工辛苦不辛苦啊？你们说辛苦不辛苦？辛苦，感谢主，很多人点头哈。的确，这个做主工真是很辛苦一件事情。假使你觉得不苦，恐怕你没有这么做主的工哈。那么，根据研究教会增长的专家啊，他们就做了个研究，他们提出一个 20-80 原则哈。什么叫20-80呢？ 他说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教会的里面大概有20%的弟兄姊妹，除了自己本身的服事以外，他要担起其他80%的人他们应该做的工作，那难怪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了。那么各地的教会其实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找不到同工啊。我几乎发现所有的教会没有一个地方的负责人不含苦的，为什么呢？找不到人来做工，那做工永远就是那几个人在做哈。有时候一个人要戴好多顶帽子在那里做工啊，这是我们发现的现象。我看见我以前啊，在一个小的教会，我发现有时候啊，有个弟兄或姐妹呢，他从开始要烧菜啊哈，然后接待讲员啊，接送哈，那到了场地以后啊，排桌椅、排椅子、排诗歌，等一下完了带领诗歌完以后，要跑去做儿童照料。那么等大家走了以后，他最后要清理场地。啊，你看，真是工友兼校长哈，啊，真是很辛苦，很辛苦。那我盼望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有一样的服事哈。如果每一个人都起来服事的话，大家做了就不会那么辛苦，变成20-80哈。有一次，我的儿子去，他参加 crew 这次宣传大会，派他去那个夏威夷海滩传福音哈。那他那个时候就参加一个当地的教会，那听到那个教会的牧师他讲，他对那个会众说：“你如果来这个教会聚会超过2次以上，就请你找到在教会你可以服侍的工作，加入服侍。”哇！如果全民皆兵的话，那是不得了，是吧？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到这个教会里面，你参加聚会几次了？我相信一定超过2次，对不对？那盼望你也能够找到教会啊一样的服事，你来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常常我们的情绪说，我来这个教会看看这个教会能够给我什么，我们很少想到说，我来这个教会已经聚会不知道几次了，我是不是有什么我可以奉献出来在这教会来服事主、服事弟兄姐妹的。那盼望啊更多弟兄姊妹能够思想一下，有没有为我们的主来劳苦。那假使你真的是为主非常的辛苦，那我要恭喜你，因为圣经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怎么样，不是突然的。那保罗说你们要竭力常常多做主工啊，那这赏赐是一直跟着我们各位的，所以不要灰心哈。那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为主多多的摆上，不要乏倦，我们来学习以弗所教会。第三点，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夸奖是什么啊，他们能够忍耐哈。各位看到这个图像哈，这是雅典米人女神的像啊，那个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那个庙堂之大啊。所以以弗所是在一个这样异教敬拜偶像假神的中心哈，所以他们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听说在这个庙堂的里面呢，窝藏了1000以上的神妓，是妓女，然后他们的这个敬拜方式是非常的淫乱的。还有呢，有一些寻求庇护的逃犯也可以逃到那个神庙里面去啊，躲避啊。那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商业城市，而且那有许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且在那个地方有人非常的迷信，甚至有行邪术的。你知道后来在以弗所烧掉多少行邪术的书啊？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知识分子就不会迷信，不会有邪术的，有。我看到这个情况跟我们波斯其实还是蛮像的哈。你看，你如果去注意看，去这个波士顿玩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古老很漂亮的教堂，那些教堂外面挂了什么七彩的旗。你知道七彩旗是什么意思吗？有人不知道。他们是支持同性恋的神职人员，支持同性恋的婚姻的，所以他们把那个旗挂出来。你看有多少，有多少的教堂挂这样的彩虹的七个旗子。而且我听说我们 Cambridge 有工作的地方，剑桥的地方，有人要求哈，甚至宣传说他们需要有敬拜撒旦的黑弥撒。哇，你看邪术，在这个知识这么发达的地方，竟然还有人这样子来敬拜这个 甚至是魔鬼公开要来敬拜。其实当时以弗所教会就在一个异教盛行的地方，他们要持住纯正的信仰，他们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受到压力是何等何等的大。而且在这淫乱的地方这些基督徒那受到的这些冲击，那边试探也是很大的，所以整个的哈不容易在那边生存。所以也难怪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给他们第六章就讲到什么，要穿上神所赐全副的军装让你们能够抵挡仇敌，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要为着基督的信仰能够站住是不容易，尤其是今天我看是越来越艰难的，在美国你看越来越艰难，而且这些整个 media 这些新闻界呢，其实他们攻击的就是这些所谓纯正信仰的福音派，这压力跟逼迫会越来越多，实在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盼望主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真道能够站住，要能够忍耐。你要为主敬虔度日的时候，常常就会受到一些仇敌的逼害。我不知道你为了信仰耶稣很认真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或你的同事有时候就来讽刺你，甚至排斥你，知道你是基督徒甚至会来排斥你。今天我们如果不愿意跟世界同流合污的话，那恐怕就是遭受许多的这些甚至诽谤、逼迫等等嘲笑，这些要为主站住是不太容易的。那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为主的名能够忍耐，忍耐到底就怎么样，就必得救我们要为主的信仰我们要坚强要忍耐。刚刚提到还有一点，说主耶稣称赞他们说，你不能容忍恶人，也能够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么第六节他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像我们圣经教会一样，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呢？他们有使徒保罗的教导，他们有使徒约翰的教导，那保罗给他们的启示是可以说整本圣经相当高的启示，都主都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对真理能够非常的分辨的非常的清楚，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使徒假使徒都可以分辨的出来。而且他们恨恶尼哥大一党人的教训，那请注意他不是说恨恶尼哥大一党的人，他是恨恶尼哥大一党人的教训。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爱罪人，但是我们要恨恶那个罪。我们爱这个同性恋那些人，但是我们不能苟同同性恋那种行为，这两点要弄清楚。那么什么是尼哥拉的教训呢？尼哥拉的教训就是，你去读这个解经家会告诉尼哥拉的教训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诺斯底派他们一种的邪说，一种的想法。当时流行就是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那我们的身体是物质，这我们的身体也是邪恶的，那我们的灵魂怎么样从这邪恶的身体得到解放呢？怎么得到释放能够脱出来呢？他们说有个办法，他说你去经历那些邪恶跟罪恶的事情，你去体验那些邪恶跟罪恶的事，你去做那些事情，去经验它，你从里面会得到一些奥秘的知识。等你有那些奥秘的知识以后，你的灵魂就能够脱离这邪恶的身体。这很可怕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到上帝的恩典这么大，因此你去犯任何的罪，上帝最后都会原谅你的。这很可怕的事情。我到美国，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堂听讲到有个牧师讲到，他的题目是什么，会让你吓一跳的。他说你要勇敢地犯罪，勇敢地犯罪。哇，我说怎么有这种道，真是太可怕了。上帝那么大的恩典，所以你不管你堕落什么身，主耶稣的宝血永远垫在你的下面。我听过有传道人这么讲真是让人吓死了。这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有个姐妹甚至公开人家访问她的时候，她说没关系，你可以跟任何人任何的男人去上床，那最重要就是完了以后呢，你要向主耶稣认罪就可以了。太可怕了吧，太可怕了。这跟尼哥拉的教训是相当相当的近的今天在北美有许多的 教会跟这世界同流合污，他讲究要 politically correct， 政策上要来正确。他说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你信任何的宗教都没关系，最后总是都会得救的。我们的神是博爱的神，所有人都会得救的。有众人讲话，有牧师在那里推广。有一些的教会他愿意接受同性恋做他们的主教，做他们的牧师，为这些人来证婚，其实这些都已经跟世界妥协了。可是以弗所教会不是这样，您看他前面凡事能够忍耐，但是对这一个异端，对这些邪说，他就怎么样抵挡他，他绝对不能容忍啊。那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称赞他们的原因，他恨主所恨的，爱主所爱的，在真理上能够站住，这就是教会应该有的见证，这是非常的好。那盼望我们为真理的缘故，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懂得分辨。底下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这也是今天的重点。我们在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请我们一同读。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你看主也有恨恶的，我们有爱有恨，我们要恨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称赞以弗所教会，让他们说这个教会是有善行的教会，有好行为的教会，他们关怀这个社会，他们救济这些灾民，救济贫穷的人，显出许多的好的行为。主耶稣还称赞他们什么呢？主耶稣称赞他们为主发热心，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为了主的工，他们摆上一切，非常的辛苦。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个什么？主耶稣还称赞什么呢？他们能够忍耐，在面对那些毁谤逼迫异教徒的逼迫的时候，为主的名受许多苦的时候，今天在国内的教会为了主名真是受了很多的苦，他们能够忍耐，这是真是优点。还有一点，他们能够分辨，他们在真理上根基打得很稳，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爱主的教会，喜欢为主做工，喜欢显出许多的善行，为主的名能够受到逼迫，能够忍耐，而且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那这样的教会一定是爱主的教会啦。可是我们没想到主耶稣，然而主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什么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可见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注重那个爱心过于其他的一切。那其他一切不是说不重要，主耶稣的人来称赞他们，但是主耶稣更看重一点，就是什么那个起初的爱心。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是灯台呢？灯台就是那个教会的见证。一个教会要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成了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主耶稣宁可把它挪去，主耶稣宁可不要有这样的教会。虽然前面许许多多的优点，但是只要缺乏这一点，缺乏了爱，神不要那个教会，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有善行，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不是能够忍耐，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也不是说你懂得真理，知道圣经的知识，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也不是为主来发热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爱。主耶稣说，如果世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就爱能够把主耶稣能够表明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发现说，一个教会如果缺乏彼此相爱的心的话，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主耶稣已经失去那个起初的爱了，对主的爱已经失去了。有时候我们停下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爱耶稣吗？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是不是爱耶稣呢？我们对待主耶稣的今天的心是火热的呢，还是冷淡的？ 我不知道主耶稣对你是不是还有那样的吸引，主耶稣是不是那么美丽那么宝贝啊？我们多久没有跟主耶稣说，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啊！我们求神真是来光照我们，我们多久没有单独花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呢？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对 主耶稣起初的爱心。对主耶稣他说起初的爱心呢，很奇妙的事情，这个起初的爱心呢，好像这个好像新婚一样啊，或者说你谈恋爱吧，那个心那个火热，那叫起初的爱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主耶稣曾经有这样蜜月期哈，哦，你很爱耶稣，你很被他吸引，你真是要主耶稣，你真是被主耶稣迷住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主耶稣迷住那一段的时间哈。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说，你要信耶稣啊，没关系啦。他担心一件事情，他说你信耶稣可以，你可不要被他迷走了。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你信耶稣不被他迷走呢？主耶稣太可爱了，那么求神来吸引我们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段时间曾是这样子来迷恋我们的主耶稣，你愿意更多认识他，更多的来得着他，更多来经历我们的主耶稣。你宁可其他不要，我就是要更多来认识耶稣，更多的爱耶稣。主耶稣保罗说，我如果癫狂的话，我就是什么？为了主，我就是癫狂的话是为了主。他为主耶稣来癫狂啊，他最主要那个 passion， 那个热情啊。主耶稣说，你要回答，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英文圣经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多高给掉下来的，那是个高啊，是个高度，是个爱情的高度啊，你从那么高的地方给坠落掉下来了。用什么样，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形。很喜欢读圣经，你好喜欢读那个属灵的书报啊，你喜欢去聚会，喜欢去祷告，你喜欢来亲近神，你喜欢听到人讲到主耶稣，你希望听到人家做见证讲到主耶稣。主耶稣是何等的吸引我们哈，那个是爱情的一个高度。那为什么一个初信的人会这么被主耶稣吸引，会这么爱主呢？主耶稣说啊，他说爱大赦免也大。当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一个败坏的罪人，而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竟然愿意赦免我，竟然还爱我，我这样的人主耶稣竟然都能够来接纳我，赦免我，而且这样的爱我，为我舍命，哇，那个真的我们心真是被感动哈，我们真是满了感激，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去爱他。但是日子慢慢久了以后，我们常常会掉进一种的情况，就是从这个福音的恩典给坠落，那个高度从里面坠落。怎么说呢？我们慢慢慢慢变得，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些基督徒的行为，我们开始有一个大儿子的心态，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行为我们来得到上帝的爱，用我们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因此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自以为意的情况就产生了，我们开始对自己不满意，我们开始对弟兄姊妹不满意，我们甚至于我们对上帝不满意，说上帝你怎么这样子，你不爱我，我们的爱就慢慢慢慢的冷淡了，这叫从恩典里面坠落了。我们常常劝说啊，还没信主慕道友好像浪子一样应该悔改啊，没想到我们自己常常有时候变成什么，变成那个大儿子，其实该悔改的是我们，我们把主的恩典给忘了，我们变成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啊，这点我们是要值得我们要警惕的。那另外一个教会有没有爱心，就看他怎么样对待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相爱，能够来看出来。我讲一些比较沉重的话，就是说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家，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有时候你可实在是要不讲理的爱，主耶稣对我们爱就是不讲理的爱，他如果跟我们讲道理，我们早就灭亡。所以这个家呢，实在是一个讲爱的地方。那常常我们如果太注重一些人的规条，定出来一些规条， 我们注重这些传统过于我们对人的爱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是从恩典里面坠落了，我们会落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陷阱的里面，这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我们常常变成会有一个很敬虔的外貌，真的是这样。我们讲的说你必须顺服权柄，你必须守这些规条，那这样常常会扼杀了这些软弱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常常是有会有特例产生出来。一切人的规条是人定出来的。你记不记得大卫他饥饿的时候他就吃了陈设饼，这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的，他怎么可以吃呢？你换了律法，哎呀，所以这点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我们要关心我们四周围人的需要，有时候我们不能太讲这个规矩，那除非跟圣经真理有这个冲突。有些人定出来规矩有时候是可以通融一下的，特殊的情况底下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个要讲的话可能又是另外很长的题目。那另外我们是不是关心我们四周围弟兄姐妹他们的难处他们的需要呢？那原谅我讲一件自己的事情，大概20多年前我还在 Cleveland, Ohio 的时候，我可能讲过这个事情。我刚盖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房子，那盖了房子以后7个月就下岗了。哎呀，这个很艰难的日子。那么有一位从上海来的姐妹，她担心我们生活有问题，她就坚持一定要捐给我们200块钱美金。哦，那时候200块美金很大的。你想想看，一个钟头去打工能够赚几块钱？5块钱了不起。现在还有新的法规啊，多少钱了？现在最低多少钱？8块。啊，那个时候一个钟头他赚5块了不起。你看他要打工多久才能够辛辛苦苦积下来200块钱？他坚持要我们收下来，你说怎么办？你收也不是，你不收也不是。如果换成神，你怎么办？我们对他的爱心非常受到感动。那我太太她很有智慧，她说这样，我们实在很谢谢你的爱心，我们会把它收下来，我们会把它保留下来。如果需要用到这200块的话，我们一定会去用它。可是等到我们将来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还你。感谢主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是谁啊。我们有时候在门口一打开，哎呀，好多的食品罐头什么啊，一些日常用品都在那里哈，用塑料袋装起来就丢在那里啊。他怕我们这个生活有问题啊，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爱心的天使哈，我们是在心里非常的感谢。那是个很小的教会，可是呢是满了爱心的一个教会。那盼望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尤其今天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彼此的帮助。再补充一点，还有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会注意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灵魂关心呢？主耶稣他宁可撇下99头羊去找那个迷失的羊，他关心那些迷失的人，他们灵魂是不是要沉沦？他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神，他们后果就是沉沦。我们是对他们有这样的爱心，要出去，是出去来寻找他们的，就去找的。那个爱心会催促着我们去找的，在外面徘徊，不知道往哪里去，即将灭亡、迷失的羊，我们有没有关心他们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回想你们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啊！那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啊，这是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唯一的责备。我盼望主也对我们说话。”我刚刚讲了都没有把图片给各位看，你看我们已经把主耶稣关到门外去了啊，我们可以做事，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做主工，可是把主耶稣给撇掉了，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盼望主恢复我们对他起初那样的爱心，不要让主耶稣在外面敲门了。我们要重新跟主耶稣谈恋爱了。那么要对弟兄姊妹呢，我们表现主耶稣基督的爱。当然我们这个教会是个爱的教会，我知道有一些的团体真是很有爱心，我是很感动哈。很多慕道友被吸引来教会是因为基督徒的爱。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在办布道会好多人举手信主，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听到吗？因为弟兄姊妹在平常生活里面已经关心他们了，已经让他们尝到基督徒的爱了，因此邀请他们，他们就来了，已经做了所谓的福音的预工了。那这点是有时候比我们用讲跟他们讲道理更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中间，神的同在就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一定有上帝的同在，那自然的得救的人数就天天加增，这是教会增长的办法，不是用一些许多什么样的办法，有爱，有主的同在，就会有羊。好，最后我们再请大家一起读这个经节，我们一起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请问今天圣灵说话不说话呢？弟兄姐妹，说话。感谢主，圣灵今天仍然对我们来说话。神是说话的神，他是一直说话的神，只要我们肯听，他愿意向我们说话。可怕的情形就是神说话没人听，那后来神就不讲了，你们既然不听啊，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愿意来听主。我们说，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请你来对我说话。感谢主，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嘛，自然我们一定会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假使我们听不到主的声音，那我们就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呢？因为主一定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对你对我来说话的。然后主的话很奇妙，神道就是神的自己，神讲的话跟他自己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听到神的话啊，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就是听到主的自己。当我们被主的话摸着的时候，我们就是被主自己来摸着了，因为主自己就本身那个道啊，神就是那个道。而神讲的话还不只是圣经而已，请注意听哈，请注意听，神的话不只是圣经而已，圣经是把神所启示的话给写下来了，所以神的话是不止在圣经而已。那如果说只是读这个圣经的话的话，有可能啊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可是还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有这个可能性的。你知道当时的华丽赛人那些文士，那把这个圣经弄得滚瓜烂熟，研究了非常的透彻啊，有人说他可以倒背，这是过分的话。但是对圣经这么熟悉的时候，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也读到说圣经说那个生下来做救主要降生在哪里呢？他们很清楚了，伯利恒。可是他们知道伯利恒以后，请问有几个文士真的是寻求基督跑到伯利恒来敬拜他呢？那没有。有没有圣经的知识？有。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没有。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不是为了读圣经而读圣经，我们每次读圣经乃是要来遇见我们主的自己。那个差别在哪里呢？那个差别为什么不是只有字句跟道理，而是活泼长存的道，神能够借着他所启示的话再向我们启示，再向我们说话。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必须有圣灵的光照跟启示。所以这里讲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什么，就应当听。不是说像众教会所说的话里面不只是好好研究而已，而是要去听。这个听包括什么？包括顺从在里面。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就要行他的道，这样才会有用处的。所以每次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求神你再来对我说话。我们不是为了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读经我们去读经，应该祷告去祷告，那我们为做这一切为了来亲近神，遇见我们主的自己，因为他是这样爱我们，我们爱他，我们愿意他来对我们说话。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是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是个非常爱主的姐妹，非常的爱主。那圣经记载玛利亚把那个极贵的这个玉瓶打破，把香膏膏抹到主耶稣，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他为什么那样的爱主耶稣？圣经里面跟随主耶稣有多少的妇女 多少的门徒，但是唯有玛利亚她知道主耶稣要为我们的缘故要上十字架，要为我们而死，所以他就趁着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他能够把玉瓶打破，把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好，煮在主耶稣的头上。只有玛利亚他明白主耶稣的心意。为什么玛利亚能够这么爱主，这么明白主的心意呢？圣经讲到他说，他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人不能夺去。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他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说话，他听主的声音。所以只有他知道主耶稣要为我们死，所以主耶稣为他做见证了。他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安葬我的事预先把香膏浇在我的身上的。主耶稣为他做见证，别人不知道玛利亚做为什么这样做，甚至责备他为难他，但是玛利亚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主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甜美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普天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总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一个纪念。你看这个永存的纪念，爱主的事情，永存的纪念。那天香膏倒出来，整个房间就满了香膏的香气了，那个是一个认识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个香气你不用向人家讲，你真的为了爱主的缘故，你真是打破你的玉瓶，你把香膏倒出来，那个香气自然很自然就会弥漫整个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一定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主耶稣在现在还是纪念的，他要我们也要纪念。他说，你们常常有穷人啊，有周济穷人常常都有，只是你们怎么样，不常有我。主耶稣快来的，我们爱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要趁着那个时候看看怎么样我们能够为爱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摆上主纪念。别人也许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别人会为难你，但是主知道。如果有人爱主，这人是什么？主所知道的。主今天要求我们就是爱他的心，为他能够来摆上。主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乐园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什么是得胜的呢？得胜就发现说，哎呀，我把那个起初的爱心给离弃，我今天赶快回来，我回头，我愿意恢复对主耶稣那个起初的爱心，求神恩待我。这是神的恩典，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出来。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就求神，你再次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面，重新点燃对主你之爱的火焰。不只对主耶稣的爱，也许能够对弟兄姐妹的爱。一个得胜者不是说他从来没有跌倒过，一个得胜者是知道我们跌倒，我们还要再爬起来。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爱世界比你爱更多，我爱儿女比你爱更多，我爱事业比你爱更多，我爱这个娱乐比爱你更多。真的，我们常常有许许多多的爱占有我们的心，我们把主耶稣给抬到门外去了。假使我们曾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行起初所行的事，回想一下我们当初爱主那个火热的情，我愿意回到那个情形，求神恩待我。这样主就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来赐给他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那种交通的甜美，那种满足，那种喜乐，让你能够来享受的。今天主也愿意把这个生命树对乐园的果子要来赐给我们吃。这是今天的，今天的，不是等到将来在天堂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个话是今天的。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环绕的就应当听。我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听到圣灵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所讲的话。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跟爱戴的，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求主你恢复我们对你起初的爱，并且加倍。我们愿意看到我们 CBCGB 是一个满了爱的教会，对你的爱是火热的，对弟兄姊妹的爱是火热的，对要丧失沉沦的那些慕道的朋友是火热的。主啊，在这末世在爱心冷淡的时候，我们特别求你保守这个教会成一个满了爱心的教会，让你能够喜悦。 主要让你喜欢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